弟兄姐妹们早上好，好，感谢主啊！今天是我们历史书约书亚记第一次上课。那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哦，就是我们这一班非常的棒。我们上次考试那个背默写经文啊，有60位弟兄姐妹，55位都全对啊，只有5位弟兄姐妹没有写对。其实这个读经班默写经文是第一次在我们教会推动啊，一般就是。就是最后结束才一次，但是我们中间默写其实是比较严格的，但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给神非常尽心啊，都大家都默写对了，大部分都默写对了啊，所以大家非常神应该非常喜悦大家的。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来研读你的话语。感谢主，你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一直与我们同在，给我们毅力和恒心，让我们终于完成了摩西五经。今天是我们历史书第一次上课，我们将上约书亚记。求主你的真理和圣灵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做你的军队，能够勇敢的向前行。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的读经班的，我们就是每天读2章，每周5天，一周进度是10章。如果一到星期五没有时间不够的话，周末可以补上啊。就3年之内我们会完成旧约整本圣经啊，3年之内整本圣经完成啊。所以读经班有5个阶段啊，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一个阶段，就是旧约的律法书啊，现在我们来读旧约的历史书啊。那我们第三阶段就是我们要读诗歌书最后第四个阶段我们读先知书最后我们再读新约一遍就是还是强调我们这是读经班上课的人必须是基督徒而且我们必须要以信心认真的态度来读神的话语这是我们读经班的君子协定来看一下，就是上课之前必须要读完经文，因为很多特别约书亚记很多的经文很多的战役，所以大家如果要先读完，这样子上课起来就比较能够更好得着。好，好，我们来看约书亚记那约书亚记上周也给大家发了那个默读经文的，让大家背诵的，就是它的主题金句我们请 volunteer 来帮我背一下第一章的8到9节。所以 volunteer 好，能问吗？8到9节。
这律法书不可离了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前面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约书亚记第一章8到9节。
谢谢好，希望大家都可以还有更好的经文在后面，下星期跟大家去背好，我们来复习一下历史书的中呢，今天就很快的来复习一下。所以总共历史书一共有12本那它的年代大约是有跨越1000多年主前1400到400年多年前，相当于我们的中国的周朝到春秋战国时代那它结构主要是分成三部分就是建立王国之前有历史书3卷，就是约书亚记、士师记和路德记王国时代建立王国的时候有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和历代志上下那国家灭亡之后，被那个巴比伦灭亡之后呢，有3卷，分别是以斯拉、尼希米和以斯帖记这历史书有分成3个王前、王国和王后3个部分那我们读的约书亚记是在建立王国之前，要看一下这个图片所以基本上是王国建立王国之前、建立王国中间和王国之后一共有十二 十二卷书啊，非常好记啊，结构也非常好啊。那分类和主题就是亡国之前，约书亚就是接受恩典啊，我们读过以信心来接受神的恩典，领受神所赐的产业。那四世纪是在恩典中堕落啊，显明陷入罪恶的循环啊。路德帝是在坠落中得到拯救啊，神预备了一位救赎者啊。你看这些都是啊预表性的啊，那个救赎者波阿斯啊，他真正的救赎者我们是耶稣基督。我们读的时候啊，再仔细的讲啊。国家历史它撒母耳记上是从偏离神的道路，从神主到君主啊。当时那个他们就求撒母耳，他说你的儿子不听啊，又不听神道，那你们帮我们立一位君主来统治我们。其实那不是神的主意啊，是人当任凭神任凭人的心意啊，给他们列了君王啊。所以撒母耳选择了扫罗啊作为以色列君王啊。其实神的心意就是以神主的啊。那撒母耳记是一样的啊。列王记上是在错误的道路中挣扎，然后列王的功与个，在我们读列王记上的时候，我看到他最后都有一个评价，这个王怎么怎么样，那个王怎么怎么样，说这个王的功与个过。列王记下啊，在也是一样的啊。历代之上是神的同在与审判，其中也包括了很著名的那个所罗门建殿啊，那个大卫开始所罗门最后建那个圣殿的故事啊。所以这基本上是我们历史书的一个中览啊，所以其实挺好进的，十二卷啊，三个时期啊，王前、王中、王后，灭亡之后啊。好，我们看一下啊，灭亡那个国家灭亡之后的，它以斯拉记是重建与复兴啊，重建圣殿与律法啊。所罗门的殿被毁了，被那个亡国之后，亡国那个被巴比伦所毁掉之后，他后来以斯拉回到。又重新建了神的圣殿和律法啊，那以尼希米就是重建了圣城了，最后以斯帖就是神在历史中掌权了，所以在波斯时代发生了以斯帖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约书亚记啊，约书亚记它的主题就是承受神所赐的产业啊，它其实很好分段，它一共分为两个段，就是因为约书亚记一共有24章嘛。所以1到12章它讲的是得着产业，可以，所以我们今天讲是约书亚记1到12章啊，讲的是约书亚怎样带领以色列人去打那些仗。你看中部战役啊、南部战役和北部战役、啊、都是讲是得到怎样扫除迦南地啊，得到那个产业。那13到14章讲的是分配产业啊，他们得到那个迦南地之后怎样分配到各个支派啊，怎样分配给那9个半支派，所以基本上分为两个段落啊。那它有另外一个比较细的分段方式，就是有四部分要，一个就是过约旦河 crossing the Jordan River， 它是1章1节到5章12节啊。那第二个就是夺取，它5章13节就讲的是那个耶利哥战役、爱城战役啊，怎样打败那个南国的武王，怎样打败那个北国的那个夏所啊。北边的下属啊，主要是主要夺取啊。那最后啊，中间13章1节到21章45节的是分配那个地，夺完之后哪个支派多少，加勒、啊、当时那个说，哎，我要跟那个地，我要去继续攻取它，因为那个地比较难攻哦、啊，他自己愿意去继续侍奉神哦、啊。我们会知道到13章1节到21章45节是分配啊，最后22章1节到24章33节主要是 serving 怎样侍奉啊。所以基本上这是它的主题和分段啊。啊，我们上星期背了那个1章8到9节啊，那啊下星期我们想就背24章，其实下星期有14章23的啊。大家如果有那个有机会的话，最好也是背24章15节。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非常的好。好，我们把圣经翻到旧约啊，约书亚记啊，我们翻第一章。第一章我们来一起，大家一起来读啊。因为它主题经就其实六是一章的6到9节啊。但是大家背的时候，我当然刚才背了8到9节啊。其实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遍啊。约书亚记1章6到9节啊，请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 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你看他的主题经句就是这样啊。大家看到在以色列攻打迦南地那个耶利哥的战役和那个爱城战役的时候，当他们顺服神的时候他就打赢了啊，一不顺服神他们就输了啊。所以看到征战是属于耶和华啊，并不是在于他们是有多大的那个强力量和强势啊。所以看到说用说你们要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啊，所以你们要警醒遵守这律法书一切话，所以告诉他们你们要顺服神啊，你一顺服就会赢，不顺服他就会输掉啊。好，我们看一下约书亚的小档案啊。约书亚他原名叫何西阿，后来摩西，何西阿的意思就是拯救啊。那后来摩西被他改名叫约书亚啊。在民数记13:16，他说这就是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之人的名字。摩西亚就称嫩的儿子何西阿为约书亚。这个约书亚啊，他的家世你看一下，他的家世啊，他是以法莲支派的，父亲叫嫩啊，他不是摩西的支派的。就是说摩西选择那个接班人，说他没有从他的派中啊，就是看摩西那个作为领袖他心胸多么宽大啊，他是以法莲支派的啊。那他担任他那个约书亚之前的那个角色是谁？是什么？是摩西的什么？摩西的，他是摩西的什么样的角色？助手啊，他是摩西的助手对吧？副手啊，他担任摩西副手40年啊。那他的使命就是要率领以色列人进取迦南地啊。那约书亚他的希伯来文叫约书亚，他希腊文就是耶稣啊，就是耶稣，就是 Jesus 啊，就是他希腊文翻译就是耶稣，他代表就是说他是神的拯救啊，耶和华拯救啊，他有这个预表的意思啊。所以看到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记在前面几章的预备啊，是神怎样一步一步的预备约书亚成为那个 leader， 带领以色列人去攻取迦南地啊。当初在出埃及记17章的时候，18-9，摩西就对约书亚说啊，当时亚玛利人来在打以色列人，跟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就对约书亚说，你为我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啊。大家记不记得在西乃山上啊，是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啊，所以你看约书亚是跟摩西是紧紧一起的相离的，所以他上了神的山，神在那个山上宣布那个律法啊，摩西就手抄律法，而约书亚就帮他抄啊，上了山。在发生那个金牛犊事件的时候啊，约书亚是跟摩西是站在一起的，站在一起信奉神啊，反对那个以色列他们啊那个制造金牛犊啊。在会幕当中啊，就是那个当时啊，以色列有那个 tabernacle， 也有那个会幕啊，所以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啊。所以看出约书亚他是个非常的 dedicated 的一个人啊，一个神的使者啊，仆人，他一直是没有离开会幕，他非常尽心尽意的跟随着摩西啊，很尽忠，而且他对摩西非常效力啊，所以他跟摩西是永远是什么时候都是一起的啊。所以看到神对约书亚的那个预备啊，所以请问大家啊，现在这个时候啊，所以摩西已经带领以色列那么40年过那个旷野啊，是他们非常尊重的领袖啊，突然摩西死了。现在约书亚他很年轻哦，可能看到那个图片可能20-30岁左右，或者我现在不知道他年龄，反正应该不止20-30岁，反正就是比较年轻的。我现在我真的年龄我还不太，但是他死的时候110岁哦，应该对具体年龄不知道，但是他很年轻。 所以就突然你换了一个 leader， 而且是他要做摩西所不能做的事情，他要真正的进去迦南给那些人打仗。所以那个时候你看约书亚他的心里面怎么想，他的任务难不难？难嘛，他的任务是应该非常艰难的、哦嗯、他就说哎，我这么年轻，我又没有什么实际经验，摩西又死了啊，突然要换一个领袖过来啊，所以以色列人怎么会不会顺服他啊，又是个问题哦。好啊，在那个窥探迦南地的时候，窥探迦南地的时候啊，所以当时有两个探子啊，其中约书亚和迦勒啊，他们去窥探迦南的时候，他们回来说啊，只有12个探子对吧，去窥探迦南地啊，摩西派12个探子去窥探，那有两个探子回来说啊，那地是极美之地啊，其中有一个就是约书亚啊，就是约书亚和迦勒两个人啊，他们说你不要怕。那其他10个探子说啊，那边人高马大的，我们像蚱蜢一样。那他说不要怕啊，神必与我们同在啊。然后啊，在民数记27:18-20，他说啊，接受案例啊。唯有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带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会众都听从他。哦，我们再看一下，翻到后面啊，生命记34章啊，34章7-9啊，他说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啊。然后第9节，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啊。所以你看，所以约书亚他最后就是因为摩西按手在他头上，他被智慧的灵充满哦，所以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哦。好，所以看到摩西他培养了约书亚哦，以后后来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哦，但是约书亚呢，他并没有培育下一代领袖啊，所以导致士师时代有近400年的混乱啊。所以我们教会作为我们同工们，我们要积极的培育我们栽培我们的下一代啊。所以看到当时那个情况哦，所以说约书亚他是经过很多年的预备，从中直接看到他对神是非常敬忠的，尽心尽意敬忠的啊，他也是非常有信心的啊，所以神就预备了他。虽然他年轻年龄还有没有什么经历啊，不像摩西那么多年了，但是神说啊，我必与你同在。所以看到大家说，所以神的呼召他是一个有资格的呼召啊。他如果呼召我们做什么事情啊，不要担心我们的年轻资历和我们的才智啊，因为神他说你不要去啊，你不要担心，不要你也不要怕啊，我必与你同在啊。所以耶和华你神必与你同在，所以他耶和华鼓励小那个年轻的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啊。所以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啊。所以对我们当然也是一个鼓励啊。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啊，不要担心也不要怕，如果神呼召我们，我们就勇敢的往前走啊。好，我们很快来复习一下那个啊。所以看到从啊当初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到最后啊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攻取迦南地的时候，整整经过了啊好几代啊。看到啊，当初啊，神对亚伯拉罕应许创世纪17章，他说我与你立约啊，我要将你现在居住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啊。所以然后神借着约书亚实践这个应许，那中间呢间隔了500多年啊，所以等了500多年之后，最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来进去了神所应许的那迦南地啊。所以中间500多年的信心的等候啊，所以看出约书亚他主题教导是说，我们如何能够得着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产业啊。所以有3点啊，大家可以看一下。首先我们要有刚强壮胆啊，其实这个说出来好像挺容易，但是如果实际生活中行出来确实不是很容易啊。我们经常胆怯，经常会怕， 哦，怕这个怕那个，哦，怎么办怎么怎么办，哦，啊，但是神说我们要刚强壮的，因为神说神必与你同在，我必与你同在啊。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要谨守遵行神的话啊，所以这三点就可以得着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产业啊。好，哦，所以有四点啊，这个四点，最后一点就是我结果啊，有三点就是那个 condition， 最后就是说啊，我们必承受这个产业啊，我们必得到神给我们应许啊。啊，这个很快的讲一下啊，就是说，就其实约书亚记他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在信心中支取神的应许啊，神应许给我们事情是需要征战才得到的啊，不是说我们就坐在这里面啊，祷告神啊，你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好好，神给你，但是有时候需要我们经过信心才能够得到啊，所以有很多的属灵的征战啊，比如生活中很多的困难。啊，很多的一些挑战，但是有时候我们抱怨神，神呢，为什么给我这些困难？为什么我会这些啊？其实经历过这些困难之后，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长，我们的信心才能够得到造就啊！这就是说，我们的丰盛的生命呢，是需要通过属灵的征战才能得到的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担心啊！问说神为什么这样子啊？其实是需要啊，我们通过这些啊。环境啊，这些挑战征战，我们才能够得到更加丰盛的生命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就不能看啊。所以看大家看到啊，当他们当以色列人争取迦南地的时候，把很多那个城啊，像耶利哥啊，那个爱城和北城南国的都杀了啊，都把那些城都毁了啊。所以有人就问啊。那神是否是为了他选民，给他的选民有地方住，而赶走了迦南地的原住民啊？是不是神是不是太偏心了啊？为了以色列人就把他们赶出去了啊？大家记得我们在读那个生命记九章四到五节的时候，他说说你进去得那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为你的义，也不是因为你心里正直，那是因为这些民的国民的恶啊。所以当时那个迦南人，他们是非常非常邪恶的一个民族啊，他们啊把他们的儿女惊火啊，是非常邪恶的啊。所以神是通过用以色列的手来审判迦南地的人啊，就像我们以后到末日时候神来审判我们一样啊。所以神通过用以色列的手来审判迦南人啊，不是因为以色列的义啊，并不是因为以色列预备一个居住，是因为他们的恶啊。那第二原因就是问说啊，那神让以色列人杀迦南人，这样做是否太过残忍了？好像就是把他们，是不是真的读起来好像有点太残忍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啊，在立位记十八章24到25节啊，神逐出迦南人的原因，我们看一下是立位记，我们之前读过的18章24到25节，他说，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连地也沾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啊。所以看到上面有很多那个上面从十八章上面讲了很多很多都不是很好啊。所以耶和华说，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不要沾污自己啊。那说所以看这个啊，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事上沾污了自己。说上面那一上面的那个6节到23节啊，都说你们不要怎么不要怎么怎么样，他们都做了。所以说我要在他们面前在你们面前逐出的列邦啊，所以是看到迦南人他们真的是非常邪恶的啊。那大家也知道，在创世纪15章16节其实神给了迦南人有400多年的悔改的时机啊。创世纪15章16节，他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意哦。整整400多年呢，神给他们悔改，但是他们还没有悔改哦，因为神是蛮有怜悯的，不轻易发怒的神哦。那所以再看一下那个我们。大家读创世纪18章22到32节说，神要 准要神准备要摧毁那个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对吧？那个城的时候，那个亚伯拉罕就跟神讨价还价，说神啊，如果那个索多玛里面有50个义人，你会不会因为那50个义人把那个城市杀？神说不会啊，那他一直然后如果40个义人呢？神说也不会。最后讨价还价到10个义人，神说因为如果那个城里面有10个义人，我也不会把那个城烧了啊。你看到神是不是神是一位不轻易发怒的神，所以看到迦南地他连10个义人都没有啊，可以看出推出来。所以这个可以看出神征服迦南地的道德问题哦，不是因为不是因为神的残忍，也不是因为是神的公义啊，他圣洁啊。我们看一下所以第一章主要是约书亚受命做首领，那第二章他花了很大的篇幅讲的那个拉合和两个探子所以在整个的约书亚记当中大家如果从人的眼光来看，好像花了很长时间讲这个妓女拉合和那个探子的事情所以2:1的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士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就像当初摩西打发12个人去窥探迦南地一样约书亚同样派两个探子去窥探那个耶利哥耶利哥是当时一个是他们的第一站他们进入迦南地的第一站他们就派两个探子去，然后其中有一个妓女的名叫拉合在那里面帮助他们把他们藏起来最后他们就把那两个探子放走了。所以你看他花了很长时间，为什么很长篇幅来讲那个拉合所以看到这个拉合这个妓女她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呢？其实她整本圣经当中拉合的名字再没有出现过，旧约当中再没有出现过，直到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这个拉合她虽然是一位妓女，但是她是出现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上。大家翻一下马太福音第一章新约第一章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的2节到6节，他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所以他玛是犹大的儿媳妇大家读那个约那个创世纪看到生法勒斯和谢拉直到后面5节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说拉合嫁给了那个以色列犹大支派的撒门所以这个妓女最后嫁给那个撒门，生了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所以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可以看出这位拉合这位女子她是出现是耶稣的，从肉体上说是耶稣的上面的祖先从肉身来说。所以其中看到这个在耶稣的家谱当中出现4个女性的名字她们分别是他玛、拉合、路德和拔示巴。所以看到虽然神说是个非常圣洁的神，但是你看耶稣他家谱这些女子虽然看从现代的角度来说他们都不是什么好像不是很光彩他玛是犹大的儿媳妇他跟他的father in law 他的公公生了孩子，然后拉合是一位妓女，之前的妓女路德也是他是外摩亚人，他是一个外族的人他竟然成为耶稣的他的祖先。那博士巴也是大卫王他手下一个人的将领的妻子后来大卫把他娶过来了所以看到神的恩典看到说神的恩典就是说他不是因为一个人的过去怎么样，会看到说我们每个人信耶稣的时候就旧事已过，一切都成新的了我们不要担心自己以前是个什么什么样的人神的恩典真的是大过我们的过犯好，你看新约对拉合的评价新约希伯来书11:31说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探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人一同灭亡所以那个拉合听到说你们的神怎样使你在过红海神要带领你们使红海水干你们怎样过约旦河我们都听到了所以他听到之后他就信了他就行为出来 啊，妓女呢和在雅各书二章二十五节，他主要是以信心行为称义啊。他说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出去，不也是一样以行为称义吗？所以看到就新约里面评价拉合的信心啊，所以看神的恩典在拉合这位妓女身上的成就啊。已经十点了，怕时间不是很够，我就很快的，因为太多的信息要讲，我们就重点讲哈啊。其中第二章讲了一个朱红线绳啊，朱红那个朱红色的线索啊，那个线绳啊，在第二章十八节他说，我们来到这里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最垂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啊。你看是朱红色的那个朱红线那个绳啊，是个朱红色的。所以看到当时在出埃及记那个逾越节那个门框上是涂的是朱红色的那个血，是涂在门楣的门框上啊。那使人洁净的朱红线啊，当时在利未记也是说那个朱红色线啊可以使人得到洁净啊。当初在马太福音那个兵丁给把耶稣的时候，他们把耶稣衣服脱了，穿上一件朱红色的袍子，用荆棘编做冠冕戴在他头上啊。所以可以看出啊，这个朱红色是说耶稣代表耶稣啊，他的那个耶稣怎样他有他的那个血啊遮盖我们。同样他最后那个当以色列人攻取那个耶利哥城的时候，所以那些他拉和他的父母弟兄都在他家里面堵着，只要他们越看到墙上有那个朱红色的那个线的时候，那个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了。所以在保护之下，在那个神仙的保护之下，同样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啊，耶稣的保险可以同样保护我们，赦免我们不受审判啊。我看一下啊，第三节啊，是讲的是说他们怎样过约旦河啊。大家看到这里啊，过约旦河他们怎样，神怎样吩咐他们过约旦河的？谁要先走？谁先走？
祭司
啊，他们要先过那个，先把脚踏进去哦。那他说他们环境怎么样？环境，他那个河的那个水是干的，还是说一般般，还是非常高的？两岸呢，对吧？当时那个水就涨过两岸，是很高很高的啊，所以说那个水是非常汹涌的，而不是说那个水是非常干的。好像说，好像神让我们，比如说让我们过约旦河做一件事情，那神啊，请你让那个河的水比较低一点嘛，比较干一点，那样我们比较容易过。那神你看说，神没有叫那个河水一就很干，或者说没有什么啊，它反而是非常的高，涨过两岸啊。所以看到神在我们做事情，说不靠环境，靠我们的信心啊。所以在那个第四节他说啊，说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两千轴，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啊。所以这条路他们从来没有走过啊。所以而且呢，他们来到河边，那个水是涨过两岸的，而且他们从来没有走过的。那第五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啊。所以看到自洁就是说要我们要圣洁啊。所以我们如果要经历到神的同在大能，我们首先要圣洁啊。首先耶稣基督在地位上使我们圣洁，使我们他的血洗净我们，使我们成为神儿女。那我们自己也在生活上分别为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经历到神的大能啊，神的那个神在我们中间行奇事啊。好，那第八节说啊，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啊。 十三节，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啊。第十五节，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一入水啊。然后十六节，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立啊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了啊。他一脚，他祭司的脚一踏入那个河，那个水马上停住了啊。所以大家看到哦，英文有一句话，他说 "Get your feet wet first"， 对吧 ？"Get your feet wet"， 就说神让我们做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祷告啊，神啊，你帮助我们啊，我们怎么做才好啊？求你的旨意显明啊，求你的旨意告诉我。那神有时候要我们要先行一步。神说你们可以过约旦河啊，你过去说神那个水必要停住。那我们祷告说，神啊，你就让那个水停住嘛。神没有说，神说你要把脚先踏进去，那个水就会停住啊。所以看出啊，我们神给我们的旨意有时候需要我们用信心来，我们先走一步啊，我们要先跨出新的一步，我们要先有行为，然后神会慢慢的向我们显示啊，不仅是说啊，你给我们开路，让我们知道啊怎么怎么做啊。首先神说啊，你要 get your feet wet first， 所以你要先把脚放进去，你才会看到那个水就会流住啊。那最后啊，国民都进了约旦河啊，是在那个水涨过两岸的时候，在环境非常险恶、水势汹涌的时候啊，这以色列因为信心，终于过了那个河。好，我看一下啊。哦，他们是在什么时候完成了过河的？什么时候正式过了河？正月初十日啊。哦，第四十四章十九节啊，正月初十的时候，他们就过了河啊。好，过了河之后，他们有没有马上打仗？没有，他们首先做了几件什么事情？啊，所以做了三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说，那个神吩咐约书亚说，你从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当中选十二个人啊，扛了十二个石头啊，在那个河边选十二块石头，扛到那边去，扛到那个河的对面去啊。因为这个石头就把它放在立在吉甲啊。因为这个石头是说，以后如果你的子孙问你啊是什么意思啊，你二十三节他说，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啊。就像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啊。看神从以前怎样使他们过红海啊，照样也使他们怎样过那个约旦河啊。所以神看出神要我们纪念他啊，在环境中纪念他那十二块石头啊。那还有他们做的第二件事情是什么？什么？隔离啊，隔离，对啊。神当初大家记得在创世纪中，神给亚伯拉罕约定的时候，那个盟约的时候，他有一个在身上有个盟约的记号，就是凡以色列男子都要行割礼啊，对吧？这是神给以色列的立约啊，在体现在身上的立约，说以色列男子都要行割礼啊。那因为那些第五节啊，第五章第五节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了割礼，唯独出埃及之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啊，所以那些第一代人都倒闭在旷野，对吧？他们不信，所以这些进入迦南这些新一代人，他们没有受过割礼，所以那个摩西要在他们身上实行割礼啊。所以这个割礼相当于我们现在我们基督徒我们的敬礼啊，在我们身上的记号啊。我们通过敬礼来向公众啊显示我们是基督徒啊，是我们身上的记号。那他们还做一件什么事情？守逾越节，对吧？啊，所以他们在旷野四十年都没有时间守，没有机会守那个逾越节啊。所以他们过了那个约旦河之后，他们首先做三件事情是纪念神啊，在环境中纪念神，有十二块石头。那身体上纪念神就是割礼，然后在日子中纪念神啊，守那个逾越节啊。我想要再讲一下那个吉甲啊，吉甲那个第五章第九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 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吉甲就是滚的意思啊 ，roll away 啊，直到今日啊。所以说啊，你们以前，我今日将你们从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出去了啊，他们已经过了约旦河了，到了应许之地了，到迦南地了，所以叫吉甲，就是滚 roll away 啊。那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经文啊，叫五章十二节啊，你看他们，他发生什么事情？
没有玛纳
了，是很凑巧吗？不是啊，你看他们说啊，都十一节好了啊。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哦，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纳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纳了。所以这个不是偶然的啊。所以神看他四十年，他们吃了。四十年的玛纳啊，他们一旦他们进入迦南地，那玛纳就停止了啊，就停止了啊。好，看一下，
请问他那个十二块石头是不是有两套？一套留在河里面，另外一套带到营里？因为那个英文跟中文有的地方有讲，有的地方讲说 another， 真的。第四章里面第八、第九节，
第四、第八、第九节，
第九节说，约书亚另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里，好像是一套带上岸了，放在营里，然后另外他又设了一套，就是英文里用也是有 another 或者没有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有两套
？OK。二十节，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十二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吉甲，所以他们现在应该是说，首先那十二块石头应该就是那十二块了，就是首先他放在约旦河中，然后最后搬到吉甲了。
然后第九节说，
另把哦，约书亚另把十二块石头，从约旦河中取了十二块石头，都遵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他们把石头带过去。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里。约书亚，英文怎么说 ？Joshua set up the 12 stone that had been in the middle of Jordan at the spot。它不是另外的，就是那
小的住宿里面，就是说 Joshua also set up
12 stones。
就有点 confused。
好，那我再仔细看一下，再可以给你发一封 email 啊。好，所以主要是说用石头来纪念神的啊，主要是这个意思是纪念啊。那我们就。关于是不是又再有另外一个十二个石头，我们再查一下，好不好？好，谢谢。好，我们来，怕时间不够，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所以我们读的那个迦南的战役哦，一共有看大家看图影片哦，一共有三个重要的战役哦，一个是中部之战，中部之战包括耶利哥之战和埃城之战啊，然后有南部战役哦，包括那个基遍城外啊，最后就是。那个五王联军啊，最后把他们杀了啊。那在最后一步是那个北部战役啊，就是在米伦水边打败了那个北部的王啊，烧了那个夏所城啊。所以总共有三大部分战役：一个中部战役、南部战役和北部战役啊。所以当他们准备约书亚准备去打第一个城那个耶利哥的时候哦，因为耶利哥是一个非常强城，很古老的城哦，它的城墙非常高大哦。然后是一个易守难攻的一个城啊，所以约书亚的话，他自己一个人就是不是什么，就是一个人沉思啊，他就一个人跑到耶利哥的旁边啊。第五章十三节，约书亚就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他要看这个城是什么样子的。忽然有一个人手里拿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们说：“你是帮助我的，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拜说：“我主有什么吩咐仆人？”所以这个人是谁？是神啊，是神啊！约书亚他知道了，他刚开始说：“你是谁？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那他怎么回答？神说：“神不是说我是来帮助你的，我是来怎么敌对你。他是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意思说我来是要你要在你面前，在你的心中掌权的啊，所以说我来是要做主权的， 所以一个人他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我们不是说神啊怎么样，我们要首先把主权交给神啊。所以约书亚马上就说我主有什么吩咐，就马上跪在他面前啊。所以看到当约书亚他是一个作为一个 leader， 他把主权交给神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打仗胜利了吧，啊，胜利了啊。当耶利哥他是胜利的，当大家看到那个耶利哥的时候，那个战役是不是特别的，好像不是靠着那个刀枪那个枪或打胜的是吧，他们是通过那个神说你们怎么做啊。哦，第六章讲的是说你们告诉他们你们怎样攻破那个耶利哥啊。他说你们啊要首先呢前六日啊每日围城一周一圈啊，那有七个祭司啊各带一双牛啊那个羊角，围城之时只许祭司吹号，他其他人不许出声啊。那前六日每天一圈，只有祭司可以吹号，其他人你什么都不要出声，就 quiet silent。那个围城的行列是说，说带兵器的人先走，那祭司在后面，那约柜随后，其余的人百姓最后。你看到呢？他们打仗的时候，把约柜带过去啊，这个约柜抬过去啊，所以约柜代表是神的同在哦，所以神与他们同在啊。那最后一天，第七天的时候，跟以往六天不一样，就是说他们要围城几次？
七次，第七日
要绕城七次啊，不是七日，所以啊七次，这个写错了啊，要围城七次啊。那最后怎么样？
一起下
就是很大的啊，因为嘣啊，然后最后那个城门就塌陷了，对吧？那个城墙就塌陷了，然后呢，以色列就全面得胜啊。就看到他神的那个带领啊，不是靠着肉身和肉那个刀枪，是靠神的同在啊。你看这个图片啊，说耶利哥它是世界上非常古老的城市之一啊。看这个废墟的鸟栏啊，这是那个 bird overview 啊，那个古老的城啊。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加利哥成功的原因啊，看到是神的应许啊，顺服神的领袖。他说耶稣亚说，马上俯伏在地，我主有什么吩咐啊？那神他们也很顺服。百姓说，耶稣啊叫他们七个祭司在前面走吹角，后面的人就跟着啊跟着跑，然后什么都不要出声，他们就这样做了。他不是说你要怎么样啊，就这样子听神的话啊。那我们看一下那个中部战役的之二爱城第七章开始啊。所以那个爱城大不大，人多不多？不多吧。他们就说那边人很少，哎，你们不用劳师心重了啊，只要派几千人去啊，只要派三千人对吧，只要派于是国中有三千人上去哦。但是呢后来怎么办，怎么样被爱城打败了哦，而且以色列死了36个人对吧。所以其实你别看这个小战役啊，虽然别看，你看他们刚刚去迦南地，所有人都听到神的带领啊，神他们怎样过红海过约旦河，又打败了那个耶利哥，所以很多人对以色列都很不要怕啊啊，这样怎么办。但是你看他当他们在那个爱城这么小的城的失败的时候，其实对他们很不好的，因为迦南听到说，哎，这个以色列也没有那么凶猛嘛，他们既然连爱神都打不过对吧，我们不要怕，我们来联手来攻打以色列人对吧。所以其实对他们的那个士气是非常打击很大的。那失败原因是什么？因为亚干犯了罪哦，亚干他犯了罪，所以导致说以色列从一个被神祝福的地位中变成诅咒的地位哦。因为亚干他犯了罪，他连累了整个以色列人，因为神明明规定他们说你们把所有的那个当灭之物都怎么样，都要归给耶和华对吧，你们不要拿给自己。那亚干他偷偷的把那些金子四拿衣服都藏起来对吧啊。因为神在那个约书亚6:18-19说你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啊。 唯有金子银子和铜器的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那个库中啊。你看亚干啊，亚干犯罪原因是他违反了神的命令，做了神不允许的事情啊。他一共偷了什么东西？看我们再看看他偷了什么东西。嗯，在
21节
OK 21节啊，首先19节看到，首先19节，所以他们就做谁？神对约瑟亚说，因为你们中间有人犯了罪，然后他们就抽，最后抽到了亚干。19节，约瑟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啊！就是说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就是说你要向神坦白啊，要向神坦白。”然后21节啊，亚干就说：“啊呀，21节中，我在所夺的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克瑟勒。我去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啊，现在藏在我帐篷里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所以你看那个示拿衣服，它其实是巴比伦出的衣服哦，它是巴比伦最精美的衣服啊，因为巴比伦当时在那个迦南是最繁华的城市啊。”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士拿衣服，现在就是意大利法国出的名牌哦，就像什么真的什么那个名皮包，我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 Prada 什么什么哦，就是非常非常出名的东西啊，就叫士拿衣服哦。那结果就是最后他就连累了啊，所以全体以色列受到亚干的连累啊，所以他们就失败了。所以看到大家最后他亚干的结果怎么样，对，打死了，对吧？啊，所以亚干和一切属他的众民从中除去啊，将罪除去。大家可以问，为什么神的那个审判那么严厉啊？所以亚干只是偷了一点点东西就把他处死了啊。大家也知道，我之前有讲过的，说就是一个时代的开始啊，神是非常严厉的啊。当初亚伦的两个儿子啊，祭司那被神击打，对不对？啊，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被神击打了。那因为那个时候是祭祀的开始，同样以色列人他们第一次进迦南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所以神的审判会非常的严厉啊啊。那我们再读到那个使徒行传，那个亚拿尼商他欺哄圣灵啊，把地给卖了，银子那个隐藏起来，最后也被神击打，对吧？所以那个时候是教会新时代的开始啊，所以看到一个新时代开始，神的审判是非常严厉的啊。我怕没有时间就很快讲一下。好，我们看一下那个最后那个爱神最后怎么样胜利的，对吧？所以当他们以色列人除去那个罪的时候，除去亚干的时候，他们就神与他们同在，然后他们就最后是通过，最后又赢了，是通过什么一个策略，对吧？伏兵的策略，对吧？所以呢，他的策略就是说前军在正门进攻，那个并在城后设下伏兵啊。所以因为第一次他们失败，那个以色列那个埃城追赶以色列，他们第一次失败了，所以第二次他们佯装的时候啊，他们那个埃城还以为他们是怎么样，他们就追赶那个埃城，追赶以色列人，最后他们到后面的伏兵马上进城烧了那个城，然后前面有以色列人，所以最后他们就前后围攻埃城的人啊，把他们给杀了。所以通过那个策略的形式最后得胜之后啊，看到说得胜之后啊，8章34节啊，最后约瑟亚将那个律法刻在石头上，向全体会众宣读律法那个35节最后他说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瑟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进去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所以他们打完之后就把神的律法刻在石头上。好，那9章讲的是那个畸变之谋说畸变人的话，他们听到以色列人他们那个畸变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和耶利哥和埃城所行的事，就设诡计他们设什么诡计？ 说这个衣服呢，第五节哦，他们把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了，长了霉了。他们就骗以色列人说，哦，我们是从远方来的，我要求，现在求你和我们立约哦。所以他们后来以色列人怎么样？给他们立约的，他们有没有求问神？没有哦，以色列人并没有求问神，就答应了他们哦。有在十四节哦，以色列人受了他们的设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啊，所以那结果是说，到处以色列就糊里糊涂跟他们立了约，到最后的话又不能毁约。那个基遍人直到大卫和以色列的那个时代，一直是担任那个撇柴挑水的仆人了，一直这样子的。那因为那个基遍跟以色列那个立了约，所以导致那个南部啊，那个五个王就非常的。他们觉得被骗了啊，被那个出卖，被基遍人所出卖，他们就联军五王联军来攻打以色列啊。所以你看约书亚他的战略啊，约书亚他说，你看第十章啊，第十章大家翻第十章，在讲那个南部战役啊，第十章第九节，约书亚从就中夜从吉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这个英文，这个中夜就是英文说 after all night march， 他们看是连夜的，他们夜晚一点都没有休息，就中夜的从吉甲上去猛然迎到他们。所以你看约书亚他是非常的突然的那种，非常突然的 surprise， 把这一点给把他们打了，是 by surprise。最后他杀死了那个亚摩利的武王，那五个王就躲在石头洞里，他们就把他拿出来，以色列们呢把他们杀死了啊。那最后一战就是那个北部战役啊。那北部联盟啊，北部了，你看从其实他们走的路是比较远的啊，首先是南部，然后最后走到北部去啊。所以那北部是以亚索王耶宾为首的啊，以亚索王耶宾为首啊。所以这次你看约书亚又跟上次一样的十一章啊，又跟上次一样的啊。其实这次更那个，因为他们要走到北部去啊。十一章第七节，于是约书亚率领一切兵丁在米伦水边突然向前攻打他们，又是一个突然啊！你看说约书亚他是就是神给他们一个最的 by surprise suddenly， 然后最后就是他把他们全部的打败了啊。然后看一下，我们讲一下最后讲一下那个十一章的十三节啊。十三节，他说：“约书亚，他说，至于造在山冈的城，除了夏所以外，以色列人都没有焚烧。约书亚只将夏所焚烧了啊！你看啊，只有夏所焚烧。大家看一下那个夏所啊，它那个图啊，它是一个非常古的城啊，它是那个世界文物的保护区啊，是以色列那个重要的文物啊。现在考古。”一直把那个这个亚索城一直当成一个重点，一直还一直在考啊。在1950年的时候，他们发出了考古出来，他发现了那个亚索城，发现他们里面有很多的那个废墟，就是被烧过的，真的是被烧过的啊。那当初约书亚把这个亚索城烧了，但是在列王记上九章十三节啊，那个当所罗门建殿的时候，他也为自己建了很多城市啊，其中一座城包括了那个亚索城啊。所以他们看到了这个夏所城的那个有被烧的那个痕迹，也有被所罗门建的时候那个同样的那个繁华都看到了，跟那个古城夏所。所以夏所是一个现在很出名的一个世界文物保护区，它是有真实存在的啊，那个考古证据也证明了这个城曾经被烧毁过。那最后十一章二十三节就是打完了这三个战役之后的话，那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啊。那十二章主要是讲了被他们打败几个王啊，列了几个名字，一共有31个王啊，一共有31位被他们打败的啊。所以看到大家是说，从一章十二章讲的是攻取那个地啊，那13到24章主要是讲的是怎样来分配这个地啊。这些我们就 我最后看这个 slide， 我们看一下啊，最后看一下这个 slide。哦，所以约书亚他是带领以色列人以信心攻取了迦南的美地。那同样，另外一个约书亚 Jesus 啊，是带领我们基督徒以信心来攻取这个永生啊，另外一个安息是永远的安息，永生啊，在基督里我们才进入真正的安息啊。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这个约书亚记第一部分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啊尊贵的权柄和啊机会来亲自来研读你的话语。感谢主，你把这个宝贵的话语写在圣经当中，使我们能够明白，更加认识神，也使我们能够好遵循你的道，从此我们的道路就亨通，赐给我们信心啊，使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上更加刚强壮胆，来支取你所应许给我们的啊那生命的美好的产业。感谢赞美主，求主帮助我们在啊我们读经的日子啊，每天给我们生啊亮光，使我们更加的明白你，也赐给我们更加的信心和毅力来跟从你的话语，读你的话语啊。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